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05回。白山老者一看到王天谷谦让了起来，难得的笑了笑。我二人研究了好几年才发现，想要破除这个禁制，要么一点一点的用蛮力消磨来强行破禁制，要么呢找八位神识强大的修士，用神识化形神通同样可解此禁啊。强行破禁肯定不行啊，这上古禁制神妙异常，就是我二人日夜不停的狂攻此阵数月，也不一定肯定能打开。而在木兰草原，我二人又怎敢肆无忌惮地施展神通啊？但若是用神识化形破解此禁制，只要诸位道友神识够强，一天之内就可破掉大阵的。听到这里啊，厅堂内的所有人才明白，这南陇侯两个人为什么要找他们了。也许其他的元婴中期修士神识够强大，同样可以配合破除那禁制，但是他二人明显不想让过于强大的修士加入他们，生怕出现反客为主的事情啊。毕竟他们二人都是元婴中期修士，两个人联手的话，不能说稳胜韩立等几个人，但也能维持一个巧妙的平衡，算是他们二人的煞费苦心了吧。不过面对坠魔谷中带出的宝物，包括韩立在内的厅内修士自然一个个都动心不已。去木兰草原边上虽然说是有点风险，但可就像白山老者说的似的，相比这些宝物来说，这些风险微不足道，这样的机会别的修士肯定是求也求不到的呀。于是众人心里边愤愤地暗自想定了主意，而南陇侯问了几声见没有人退出之后，脸上也真正的露出了笑意。不过有一点要和几位先说清楚了，若是一切顺利，真进入了洞府之内，里面的宝物我二人要先一人挑一件才行，剩下的呢才可进行评分。几位道友没有什么意见吧？啊，南陇侯提出了自己的条件。对于这样的条件，王天谷等修士没有提什么反对的意见，毕竟无论二人的修为还是发起人的身份，多得一些宝物也正常的很，全都默然同意。为了怕夜长梦多，众人当即约定好，不等交易会结束，稍准备两天之后就立刻出发。所有人发下了不得外泄此事的新模式之后，才先后离开了此处。不过韩立看南陇侯二人自信异常的模样，似乎也不怕他人的小动作。想来也是啊，地址破禁方法都掌握在这两个人的手上，以他们的心机和神通，其他人的确很难有什么鬼心眼。而韩立会答应此行，他当然有他自己的思量了。自从他到了元婴期以后，因为没有合适丹药可以服用，那清源剑诀呀，发展的可以用蜗牛爬来形容。韩立估计，若是在洞府内光是靠自己的苦修，估计没有二三百年光景，别想修炼至元婴初期的顶峰。至于那后边能不能进入到元婴中期，就要看机缘和造化如何了。资质反而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能走到这一步的元婴修士，哪一个不是天资过人之辈呀？按照韩立原先的打算，等着交易会一结束，就闭关苦修秘术功法百余年，等所有功法都小成之后，就离开洞府到处游历， 寻找一些古修遗址和天才地宝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寻到一丝契机，看能不能提前进入下一境界。现在有机会得到大名鼎鼎的坠魔谷的宝物，韩立又怎么会放弃呢？说不定啊，这就是他的一次机缘呢。而其他的几个人心里边恐怕也和他差不了多少。这些元婴期老怪困在初期境界不知多少年月了，更是不会放过任何可能突破的机会。而坠魔谷同归于尽的魔修可不是普通的古修士，据说在当时的上古修士中也是顶尖存在，遗留的功法或者丹药自然非同小可呀。光凭这一点，这就由不得韩立他们不动心。不过那位鬼灵门少主既然也会一同前往，路上若有机会灭掉对方，韩立自然会不客气出手的。只要不被那位鬼灵门的王天谷当场抓住，对方还能针对他怎么样？要知道魔道和他现在的天道盟原本就是敌对的关系。韩立一边心生杀意的思量着，一边在一条青石大街上往自己的住处而去。不过他不知道啊，与他相隔数条街的一条小巷中，王天谷不紧不慢的在前边走着，王禅和燕如烟呢则默不作声的紧随其后。回去之后，将你和这人间的恩怨再详细的给我听听。看那个人的样子，似乎对你恨意未去啊。以后你们夫妇不要离开我左右太远，以防对方偷袭了。
是，二伯。没想到当年一念之差，小侄竟给自己树了一个大敌。此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竟一连突破了结丹和元婴的瓶颈，实在是恐怖至极啊。
王长恭敬地说道，但他一想到韩立已经是元婴修士的事情，就觉得心里边发堵，颇为沮丧的样子。
你也不用过于气馁，以雪灵的无上威力，你夫妇二人联手也不见得就真害怕这小子。你和如烟可以双双凝结出元婴，到时候谁找谁的麻烦还说不定呢。不过此次去木兰草原，你二人还要多加小心一些。即使是我真的有事不得离开你们，你们夫妇也别落单了，联手之下应该可以自保的。
多谢二伯指点。
王禅听王天谷如此一说，心里边安心了不少。
你们兄弟几个人，我最看好你了，否则这次也不会单独就带你来参加交易会了。不过那小子原本是黄风谷的修士，而令狐老鬼好像也亲自来参加这次的交易会了，这小子不会和那老鬼还有什么瓜葛吧？
王天谷声音一低，喃喃自语起来，似乎对黄风谷的令狐老祖非常忌惮的样子。王禅和燕如烟听到此言，两人也惊疑的互相看了一眼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韩立回到住处睡了一宿之后，第二天起来花了一整天的时间，将自己还需要购进的一些材料匆匆忙忙的全部购置齐备，然后叮嘱了一番穆佩玲，准备拜托吕长老将此女一同捎带回去。吕长老听韩立竟打算不等交易会结束就要匆匆离去，自然大感愕然。不过他看韩立没有详细解说的意思，也就没有追问他的理由，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这让韩立对这位吕长老大增了不少好感啊。剩下的一天，韩立则哪儿也没去，就在阁楼内室打坐练气了一整天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韩立从容离开了阁楼，独自一人往天天城南面千里之外的一处小山而去。到了那里的时候，南陇侯和白山老者没有带丝毫门人等在了那里，特别是那南陇侯啊，连身上的紫袍玉冠都换了下来，一副淡黄的儒身打扮。接着的两三个时辰之内，其他的人也一一到来，但最后的鬼灵门王天谷三人却是连接一起而来。韩立见此脸色动了一动，在南陇侯的一句出发声中，一行九人悄然离开了天天城，往南面的木兰草原方向而去。天天城这所在的雨果呀，并非最靠近木兰草原的国家，九国盟临接木兰草原的国家也并非领土真正接壤，而是中间还隔了绵延近万里的黄土野地。这片地啊，草木稀少，常年黄土飞扬，狂风不止，自然呢就成了九国盟和法师斗法拼斗之地。如此多年下来，死在了这片土地的修仙者已经数以万计啊，不要说是正式接战之时，就是平常时期，这荒地也是危险异常的所在。因为出于诸多的原因，有许多两边的修士法士在这片土地上来回的游荡，有的呢是为了明目张胆的杀人夺宝，有的是为了在生死一线间突破瓶颈。无论什么原因呢，有一点是相同的，那就是赶到这个地儿的修仙者自然都是对自己的修为颇为自信，远比普通的同阶修士强上那么几分。这些人中又以筑基期修士为最，偶尔也会多出现些结丹期的争斗。每当这些结丹级的存在出现之后，那些低阶修仙者立刻就会躲得远远的，生怕沾上了包倒了霉。至于元婴级别的老怪物，是不会轻易出现在这种小打小闹的地方的。所以当南陇侯带着韩立等一行人走进了此片区域的时候，人人不以为意，全都将这片荒地视作无物一般呐。万里的距离对韩立等元婴期修士来说，也就是大半天功夫就可以轻松的穿过，所以几个人也不慌不忙，只以普通的速度向前遁走。南陇侯和白山老者在前带路，王天谷等三人断后，韩立和其余几人在分散的中间飞行。一路上倒也发现了几名低阶修士，他们几个人自然不会去理会，直接无声无息的从他们头顶飞遁而过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他们几个人刚到荒野之地上飞行了近半个时辰，前边带路的白山老者身形一顿，竟停滞了下来。云星，出什么事情了？南陇侯不禁一呆问道。他和白山老者是轮流放开神识监视四周的。前面好像刮起了大风，有点不太对劲儿啊。老者双目一眯，脸色凝重。大风什么意思？这个地方有点风，那不是正常的事儿吗？南陇侯有点奇怪地说道。说完自己呀，也将神识放出，向远处探去。他知道老者不会无端如此说的。后面的韩立和老夫人几个也听清楚了南陇侯两人所言内容，互相看了一眼之后，也做出了自己的举动。虽然说现在还没有真正的进入木兰草原，但还是小心点好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嘛。他们几个人都是神识强大之人，
别人说的再详细，自然不如自己亲自探测一下的放心。结果等韩立等人才将神石向前方放出，几个人的脸上也纷纷流露出了一丝惊疑不定的神色。
这方不是有点不对劲儿，而是肯定有问题，绝不是自然刮起的大风。
老妇人将神石一收，脸色阴沉。韩立神石所感之处，黄风铺天盖地而来，足有百余丈之高啊，所过之处更是飞沙走石，黄尘滚滚，如逆龙出世一般，好大的煞气呀！他心里也是一惊，不过他神识强大，几乎可媲美元婴后期的修士，因此和其他几个人神识到了百里之外，就再也无法向前，只能远看不同。韩立体内的大眼诀略一运行，神识一凝，就探入风沙之中。但是神识一进入风沙之中，就昏沉沉的，只能模模糊糊的感应到数十丈远而已。而再往深处探去，也是同样的情形，如同迷雾相仿啊。韩立大感愕然之际，接着老妇人的话茬，那冷面的游修士也将神识收回来，说道：
不错，这是木兰人的风铃术，
以前和我斗过法的法师施展的就是这种红尘万丈的灵术。这个灵术一施展开来，不但可以隔绝我们修士的探测，而且其中的黄沙狂风更有护身困敌的奇效，非常的麻烦呀。不过眼前这般惊人的情景我倒从来没有见过，好像是将灵术范围扩大了百倍千倍一样，有点古怪。
木兰人，
其他几个人一听啊，全都微微变色，王禅和燕如烟更是面色一下子苍白了起来。不过他们二人在这里身份和修为最低，自然不敢随意插口说什么。
说的没错，也只有法师灵术才能让风沙变得这般惊人呢。而且看此术威力，里面更不知道是藏了多少的法事在里边，就是有和我们同阶的存在其中，也并非不可能之事啊。
白山老者同样慎重地补充道：
这怎么可能？这木兰人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法事？他要干什么？
艾夫人，我们上次和木兰人休战是什么时候的事了？王天谷忽然脸色古怪地问道。
大概是百余年前吧。
王兄的意思是？
老夫人闻言脸上忽然露出了若有所悟的神色。
哼，百十来年的时间差不多了，足可以让木兰人养精蓄锐完毕。
王天谷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讥讽的笑容。
王兄所言不错呀，差不多该开始新一轮征战了。哎，这一次又不知道要陨落掉多少修仙者，不过怎么这么凑巧啊，我等竟恰好碰到了木兰人的先锋。
南陇侯默默地说着，脸现一丝无奈之色。其他人闻言呢，也觉得此事实在是巧合至极。
这世间巧合的事多了，不必太过惊讶。不过眼下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是就此原路返回，不用硬碰眼前的木兰人先锋，以后另寻其他时机再来寻宝，毕竟宝物不会长脚，以后还有机会的。但是木兰人的进攻几年内肯定不会停歇下来的，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了。哎，世事难料，下一次是否还能将诸位道友聚集到一块儿，这可就不好说喽。
白山老者沉声说道。
不用说，第二条路肯定是直接动手，从对方风阵中闯过去。不过这风险也未免太大了一些吧， 万一里面藏有几个和我们同阶的厉害老鬼，我们很难成功的。难道不能想办法避开对方的法力吗？
老妇人摇了摇头，不赞同。
绕开恐怕来不及了，木兰人一旦展开进攻，怎么可能就这一股先锋呢？我们即使绕到其他方向，同样也是会遇到木兰人的。不过我们可以先隐匿身形，看看能不能从旁边穿插过去，只要不是迎头撞进风阵的中心处，应该没有问题的。只要过了木兰人的先锋，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避开法师的主力，正好赶到人手空虚的木兰草原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取宝走人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06回。